敬拜团队。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一日千年，前面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这首一日千年的诗歌。那这个诗歌呢，让我想起这个图画。耶稣不是讲过十个童女吗？十个童女都是要预备油等候新郎来临，但是唯有预备好油的可以进去跟新郎同席。所以呢，一日千年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基督耶稣的爱，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能够经得起我们人生中各样暂时的事物。所以耶稣在寻找一个真正能够承接他的爱人，就是教会，就是你我。他要我们单单对神有渴慕的心来爱他，专心注意他，倾听他对我们说的话语，能够读懂神的爱。有的时候我们读不懂神的爱，所以呢，心腹应该回应是我们渴望一个完全的爱，我们渴望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心灵饥渴的爱，用强烈又温柔的来吸引我们。强烈，因为那个爱是不死的爱，是胜过死亡的爱。那个温柔，是因为上帝体谅我们是人，所以他用很奇妙的方式，我们渐渐就会明白，用全心拥抱的爱，让我们可以拥抱神。我不知道你对神是怎么样一个感受，但是若是你知道上帝让我们有这样对他一个倾注，有一个这样拥抱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会沉醉在我们注视的爱里面。耶稣何等希望我们跟他的爱是这样的甜蜜，倾心奉献我们的爱，像那个这个在耶稣要死以前献上香膏献打破玉瓶的那个姐妹，为他自己婚姻所预备的最美的都奉献给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爱如珍珠藏在他的胸怀中，来享受基督耶稣的爱。雅各书留了说他的爱如美酒，雅各书说他的爱，他的话语如蜜，能够浸透我们的心灵。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主耶稣，主耶稣的爱，他的温柔就会在我们的心中越来越多，越与神的关系虽然可能你刚刚开始就是那个起初的爱，最美的爱，我们就发现好像好久了，好像是一千年一样，好像在梦里头那个跟神的密切的关系，你跟神的祷告，跟基督耶稣这样的祷告，有没有一个说主耶稣，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的爱，好像心腹对新郎说谢谢你爱我。所以一日千年，千年一日，为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仅仅只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永恒的关系，就可以这样门打开了就可以进去。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承受这个爱，又可以回应他的爱，不但是祷告回应，不但是敬拜回应，不但是诗歌回应，也要在行动中回应。行动中回应就是要知道基督耶稣爱什么，爱一个爱他的人，基督耶稣要更多的人爱他，所以不但要你得救，也要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你的血脉的亲人都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也知道，我已经为我的亲人祷告很久，所以有一个祷告的人，他看到我说，他说哎，你为你的家人的祷告，你的眼泪神都听见了，神已经垂听了，就是好一段时间以前的事情了。但我现在看看我的家人的反应，我又继续在神面前流泪哭泣呼求。所以不知道你把这个千年一日的爱怎样珍藏在心中，又把这个爱怎样用你可有的各样的方式，神所给的各样的管道来带到你的亲人中间。今天就有一位我们已经预告了好一段时间了，这个张淑慧姐妹，她的亲人信耶稣是因为她的一位亲人过世，所以其他的亲人就有机会 才听见基督耶稣的爱。我们把这时间交给张淑慧姐妹。
哦，在美国我不晓得你们最怕的是什么事情，是不是最怕在深夜的时候接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家人打来的电话。4月6号晚上，我突然接到台湾的通知说我大姐过世了。那时候我还在艾瓦教书，这消息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我无法相信，因为我一个月前才回去跟他相聚，他都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很伤心。我跟我大姐感情非常的好，她的为人很谦和，而她结婚之后全心全力照顾家人，相夫教子，为家人牺牲奉献。她是个尊贵的妇人，也是个才德的妇女。大姐突然过世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来，我知道之后我很难过，我安静祷告求问神，这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突然的发生。使用圣经帖撒罗尼迦5:13向我启示，论到睡着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些主神的话语就安慰了我的心，也擦干了我的眼泪。回想20几年前有一次我回台湾探亲，当时发现我的大姐罹患很严重的忧郁症，医生完全的放弃，没有办法医治她，就连我二嫂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办法帮助他，而他吃药是越吃越严重，病情越来越严重。我很难过，我跪在地上为他流泪祷告，祷告之后神感动我，要到我家附近的基隆教会贵格会请他们为我大姐祷告。祷告完之后，教会的师母跟我说，圣灵感动他，在台北有一个脑神经科医生，医术非常的高明，也是拥有美国的博士学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有认识的朋友给他医好了，所以他建议我们要带大姐去看这个医生。我回去跟大姐夫讲，大姐夫说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大姐根本不愿意出门，她连下楼梯都不敢下，因为她很 depressed 很害怕。那么该怎么办呢？而且她也不愿意相信任何新的医生的诊断。然后我只有继续的流泪祷告，我的大姐夫每一天都劝我大姐，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结果有一天我大姐竟然说好，我们出去走走。就这样子，我的大姐夫马上下楼梯，带她下楼梯，马上请计程车司机带她到台北的诊所去看那位医生。神迹就这样出现了，感谢主。第一次的诊断门诊之后，我的大姐她竟然愿意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愿意服用他的药。感谢赞美主。就这样子，神借着这个医生一天一天的医治我的大姐。 感谢赞美主，神从死荫的幽谷中拯救了我的大姐。后来我就跟我大姐传福音，跟她讲这个来龙去脉，问她祷告的事情，所以让她知道是神拯救了她，医治了她。她明白过来了，她就接受主耶稣成为她个人救主。感谢赞美主。慢慢的我也跟她三个孩子传福音，感谢主，他们也一个一个的决志信主受洗归向神。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两个女儿，他两个女儿在上班，每一年只有一个礼拜的假期，他们不用这个假期去玩，他们却用这个假期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到偏远的西藏，到孤儿院去安慰孤儿，为他们祷告，让我很感动。而且他的小女儿原来是信一贯道的，并且在一贯道的讲台帮他们翻译英文，他的英文非常的好，他也是留美回去的。当我跟他传福音，他信主之后感谢主，他一心爱主，全心奉献爱主。很多人追求他，他都没有感动。他跟神有一个约，就是他希望能够嫁给一个传道人，能够全世界服侍神。所以我就为他求望祷告，求主为他预备，感谢主的怜悯。神实在是很奇妙，为他预备一个非常爱主的传道人。他们现在全时间在台北的教会忠心的侍奉神，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在我家拣选的第一对传道人。而这次我大姐没有经过任何的痛苦，在睡梦中被主接回天家，她是大有福气的。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与我的爸爸妈妈相聚了，同享福气，并且与上帝同在，非常的喜乐。我的妈妈一辈子拜佛，我以前没信主之前也都跟着她到庙里头去拜拜。后来我出国之后想念母亲，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回报她这个养育之恩，这么伟大的养育之恩，我如何能够回报？我在美国流泪的为他祷告，每个礼拜有一个爱主的姐妹跟我一起为我的母亲流泪祷告。三年之后，神感动我们回去台湾探亲，我跟神请求给我机会向我的母亲传福音。感谢主怜悯，让我有机会跟我母亲每天晚上读圣经。感谢主，每一个晚上我决定以前所跟他读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诚心的接受主，并且两个礼拜之后读完纪要真理之后，他决定，他老人家决定他要受洗归向神。他休息的时候在牧师在基隆教会受洗，在少牧师和所有的长老执事面前做见证说，我寻找这位真神已经寻找一辈子了，我现在终于找到了，我非常的高兴，非常喜乐。感谢主，他70岁的时候决志信主受洗归向神。后来我们发现他有胃癌，而且是末期，长久以来他有胃病，他都隐藏不让我们担心，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很痛苦。医生说他只有6个月的生命，要我们家人决定要不要做 chemo， 做 chemo 那么痛苦。后来长辈们决定说不要做 chemo 了，就让他过愉快的晚年。但是他们家人都在准备后事， 我流泪的为他祷告，我祈求我用我认识的基督徒为我母亲祷告，有电话的我就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就写信，那个时候也没有 email， 所以神是这样信实的真实。就借着祷告，我母亲没有做任何的提摩，完全的得医治。他71岁发现有胃癌末期，直到他89岁过世都没有胃病。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的恩典跟医治。而我的父亲一生研究宗教哲学，吃斋拜佛，强迫我们家所有的人要吃素。我家里有佛堂，我小时候就跪在我家人佛堂一直叩拜，不懂事。后来我为他祷告了10几年，常常跟他传福音，刚开始他都不愿意相信，继续祷告。神是信实的，感谢主，他在86岁的时候终于觉知信主，受洗归向神。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神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的家。感谢主。而这次我的确是本来是无法赶回去参加我大姐的这次礼拜，因为我那时候在爱荷华教学，而且我的大学工作非常的繁重，并且正值快要期末，学生在准备要期末考了。我的家人告诉我，你们不用回来了，因为你才刚回来而已。但圣灵却逼我，感动我，告诉我，我一定要回去为我大姐的信仰做见证，并且要传福音给所有参加的人。所以我就顺服圣灵的带领，除去一切的拦阻跟困难，凭信心回去。神赐给我话语，我就感神姐给我什么感动，我就写下来，完全按照圣灵所给我的感动，在我大姐的这次礼拜中，为我大姐做美好的见证，为她的信仰做见证，并且向所有来参加的人传福音，劝他们要信耶稣。而我的大姐夫以前也是信一贯道的，并且他在一贯道的讲台当讲师。当天有70几个一贯道的人来参加，全场约有200多人，他们听了我为大姐信仰做见证，都非常的感动，感谢赞美主。整个这次礼拜中充满了圣灵的恩膏和大能，充满了神的荣耀。我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教会牧师师母众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次礼拜之后，神感动我要花时间一个一个的跟我的其他的哥哥姐姐们传福音。感谢主，这次我的二姐、三姐、二嫂还有我的大姐夫都一个一个的跟我个别在主的面前做决志信主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也谢谢大家为我这次的回去参加这次礼拜为我祷告。感谢主，我30几年来一点一滴的做福音的义工还有关怀，都是深深的进入我家人的心中，并且有时候我回去探亲的时候，神感动我要到基督教的书房去买一些基督徒的见证的书籍、诗歌、焚烧册子还有 DVD 送给我家人，我都一一的顺服照着去做。而且多年来每个礼拜三礼拜六我都在晨祷会为我的家人一个一个的提名代祷。感谢主，在过去神先拣选我的爸爸妈妈信主，后来又拣选我的大姐和我大姐的3个孩子信主，并且拣选我的大哥信主。神又拣选我的二姐、三姐、二嫂、大姐夫信主，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临到我的家人。感谢主。而且感谢主拣选我的外甥女和她的先生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
这是何等美好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现在只有我的二哥还没有信主。我的二哥是很不容易信主的，因为他留学日本，一生有很好的成就，他便认为他这一切成就都是靠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就很难相信神。而他不喜欢我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所以这一次感谢神给我机会能够跟他有很多的分享，分享过去在美国30多年来神亲自让我们经历到他对我们的带领、帮助和祝福，这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见证终于感动了我二哥的心。感谢主，也让他看到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祝福，他开始相信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工和祝福。他对我说， God raise you up, God bless you。 这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他高举神的名，感谢赞美主。并且这次他愿意让我为他做祝福祷告，就是以前赵牧师和师母教导我的，就是他为他们做祝福祷告。感谢主，他愿意让我为他祷告，非常的不容易，就是非常不容易。神已经让他的心思意念扭转过来了，我觉得他距离信主已经不远了，我心中要更多的迫切的实际的为他守望祷告，为他得救祷告。我在这里也谢谢赵牧师和师母过去对我的教导。约翰福音12章第24节上说，中说，我确确实实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只是一粒，如果它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大姐的故事我们心里都很不忍，她离开我们，但感谢主，她已经习了世上的劳苦，在天堂与我的爸爸妈妈和上帝同享福乐。而因他的追思礼拜，使得很多人听到福音而信主，这是令我最感到安慰的。我相信我们的神也很感动。总而言之，跟家人传福音，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付上祷告的代价。神是垂听祷告的真神，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神必垂听。我们要为家人一个一个齐名，在主的面前为他们守望祷告。第二个，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关心家人的需要，而且要在他们面前为主做见证，不要因为福音而羞耻，要勇敢的在主面前为他们而跟他们做见证，荣耀主的名，让他们了解福音的真谛、信仰的内容，而且要一点一滴的坐在他们身上，真心诚意的以实际的行动去关怀他们、爱他们。神必使他们的心柔软，这样福音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三，要有勇气在适当的时机带领他们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尤其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这是圣灵工作的时机，要把握神的时间与神同在， 成为神所使用的合用器皿，成为你身边家人得救的祝福。我们的家人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最靠近我们的合唱，也是我们必须将福音传给他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欠了我们家人的福音的债，我们要还福音的债。有人说要带自己家人信主是最难的，因为他们要看我们的见证，但不要气馁，我们传福音和做关怀的工作要像农夫一样，要经过春耕、夏耘、秋收，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有丰盛的丰收来献给我们的神，并且我们要常常的为他们祷告，依靠神的大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中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神拣选我们，神赐给我们君尊祭司的身份，神也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和呼召。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见证是像抛砖引玉一样，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提醒。弟兄姐妹，想想看，你的身边还有哪一些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要为他们一个一个在主面前提名祷告，并且要用实际的行动去关心他们，将上帝的大爱分享给他们。谢谢各位，也谢谢各位为我代祷，为我的家人代祷，愿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主。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看见你，你不偏待人。既然有实会姐妹长期的呼求祷告，又呼吁祷告不会的或他所知道的可以为他的亲人祷告，就来一同 求神的恩惠，求神的怜悯。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让我们更把这个使命再次放在我们的面前，求天父上帝你的爱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可以饱尝你的爱，又能够将你的爱分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血脉亲人需要你的拯救，你的血拯救我们，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永远的灭亡，脱离永远的黑暗，进入你的光明的国度，成为你光明的子女，成为永生里头有份的人，成为可以到天国里的人，可以承接你现在所赐生命的平安，可以承接生命有永恒价值的侍奉。我们感谢赞美你。所谓姐妹虽然教书，但是他知道家人有这个福音需要的时候，在百忙之中他仍然要赶快回去。主啊，求你让我们对人的灵魂，对亲人的拯救有迫切的心。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没有像那五个童女准备了油，我们常常忽略祷告，常常忽略家人的需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愿意我们在你面前都得到这样的福分和恩典，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满有你自己爱充满的人，满有你话语充满的人，满有你盼望的人。也为我们亲人可以信耶稣，继续呼求你，垂听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的经句就在这个经节里面。今天的经句是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九节，请拿起来读一下。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的，主的日子人不知道，主的日子今天讲的是时空，这个时间我们看的一天和主看一天不一样。所以呢诗篇里面讲千年如一过的昨日，所以这个千年一日的这个观念是一种永恒来看事情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棵树是世界上有名的一棵年龄很久的一棵树，这棵树环境在那个不容易生长的高山上面生长了几千年，但是我看见它枯了。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你可以承受多少风雨，你可以承受多少难处，你可以挺多久，但是人靠自己终究有限。这棵几千年的树仍然枯了，我们几十年寒暑会什么时候枯干不知道，但是神要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诫命。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请读：亲爱的弟兄啊，包括姐妹，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的话他常常提醒，教育就是透过重复的提醒渐渐深刻，透过重复的提醒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间知道上帝的话何等有功效，那个重要性会在我们心中加深。所以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后面就说上帝信任我们，因为他说彼得说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诚实的心在这个地方它的用法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清洁良善的心，清纯的心，这个希腊文原文这个意思。那另外呢还有在圣经里面他说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一起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是讲我们怎么可以有诚实的心呢？必须靠着耶稣的血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自己，一切这个环境，这个传统教育，在我们心中所放下许多的观念和根深蒂固的想法，可以把它洗去，我们到神面前来真正的有诚心。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用这个真理和圣灵来敬拜神，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灵和真道。所以呢诚实的心的意思要有个标准，人的诚实常说我天地良心用我的诚实告诉你，但是我们这里说了天良有亏欠，因为人是生在罪中的，也长在罪中，有时候别人的影响。但是我们礼拜的时候看那个 Nick Vujicic 他说你要知道小孩子人有没有罪性，你把一块糖一块饼干给放在一群这个两三岁的小孩中间，你就知道他们有没有良善，是不是你推我抢的这个大家抢，会不会让，然后过不久我们就听见哭声了。所以呢天良的亏欠只有耶稣的血可以洗去，然后我们才有真正的诚心，真正诚实的心。还有呢在这个我这里写的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那个时候教会人信主了以后，他们就天天存着诚实的心用饭，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查经，一起分饼， 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诚恳的心， sincere heart。 你写英文信的后面有常常有说我是很诚恳的， sincerely yours。 我上面信以后所写的都是发自我的内心。所以呢，这个彼得告诉他们说，我希望能够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呢，第三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第四节一起读，主要降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兴起创造就是上帝把无变有变成，上帝创造一切到现在都还一样啊，你有什么改变呢？当然有改变了，这个什么气候暖化，人在这里一直的不断的破坏这个环境，人心也越来越坏，人间的国度也越来越多的，像耶稣说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国，多处必有灾荒地震。所以圣经上也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2014 2015 2016， 所以大家的爱心就减少了。工程人员研究人员一直都在研究怎么样解决人类彼此的信心减少的问题。有些刚刚开始竞选的人，大家对他很有信心，刚刚当总统的人对他很有信心，过了几年以后信心就下降了。所以众先知使徒他们所联合的做的见证，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当人说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讥笑神的仆人所说的话。基督徒旧约的信徒的见证常常被人讥笑，因为人的私欲是不喜欢来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就如保罗在最有名的哥林多前书15章他那里也讲，那时候教会里就有人说，哪有什么死里复活的事情啊，我们就只管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到彼得写书信的时候，都清清楚地表明这是末世的时候，今天更是如此。我们在诗班前几次练习的时候，佳音姐妹就说，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里头常常有份报告，就是说有哪些书籍需要检查一下它合不合适大家来读。既然圣经现在也开始上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美国爱心渐渐冷淡，对神的信心也渐渐短少。所以家人姐妹说，我真不知道我的儿女以后在10年20年以后在美国这个社会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错，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这个讥笑的人为什么他要放纵他的私欲，所以他不要有一本圣经做人行为的镜子，他不要有一个圣经的标准成为好的社会的这个法律的规范。居然有不用分性别，只要愿意就可以跑到女生厕所去，这种法律可以合法通过，而且是总统下命令的。这是那些拒绝圣经人在美国所推动的，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在内。所以鼓吹纵容犯罪，我不晓得有没有在前面讲的时候你听见，这个在纽约州纽约市的餐厅里面，那个随便什么人可以进女生厕所里头，有一个人高等餐厅里头，太太去一个人去里头就被强暴了。所以我给我们年轻人讲到说，注意当你的妻子你的女朋友去厕所的时候，陪她去在外面站岗保护她，不知道里头住了什么狼。所以主要讥笑的重点就是主要降临，主耶稣要再回来，主耶稣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成就。 但圣经上说世界末日的时候，启示录说会像火一样，这个世界会结束的。怎么样面对我们信这个信心的危机？我们应当知道这些人他们故意忘记，第五节说一起读，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上帝借水灭过世界，全世界不同的文化球都有不同的传说，但圣经把原来的事情记清楚了。彼得写这个书信是个警告，他说但现在的天地，请继续读，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存到不敬虔之人审受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况真的可能发生，核子融核子里头的融合就这样，这个世界非常容易，上帝只要把这个力量一放，全世界核子融合一把火就烧掉了。但感谢上帝，康复教会我们也盼望我们家有大家有信心，怎么样有信心？透过你的每日灵修，每日读神的话，每日祷告，这个活泼的生命不但你可以拿到一本活的生命，这个彼得后书就是我们这个月在读的内容。礼拜三祷告会 April 姐妹用第一章的那个经文，脱离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建立基督的美德，建立神的性情在我们中间。请大家记得，存到永恒的就是你里头有多少神的品质，你有多少愿意顺服神，愿意祷告里头做不到的依靠神，神帮助，就像传福音没人能做到。所谓姐妹流眼泪，我流眼泪，现在没有信主是我们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的亲人信耶稣，除了主耶稣自己拯救。你不祷告谁祷告？你是你亲人得救唯一的一条线，这救恩的线，你要到神面前求，一个都不输了，像拉合的祝福一样，耶利哥城就要灭亡了，神的探子已经到了，只有拉合有这个信心，他说我要接待神的使者，但是跟神的使者唱条件，你们来这个城要毁灭的时候，求你救我全家，现在我们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就要毁灭，基督耶稣就要回来，你我有责任为我们亲人赶紧进天国流泪祷告，在膝盖上服侍上帝，除你以外他们没有这个联系的线，这个血脉是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叫我们坐在地上可以寻求，可以知道。人忘记上帝用洪水灭世，中国有大禹治水，因为这个中国那个时候也被水淹没，天上水释放了，所以有这个创世录第七章11节说天上的水下来了，师母的那个大学校长是个宣教士，他说那个就是整个世界气温变化的开始，原来在伊甸园以后大家很舒服，但是洪水之后整个世界气温变化，你知道人犯罪圣经上也说会有灾，会有天灾，什么旱灾，会有什么灾，有虫灾，有旱灾就有虫灾，所以饥荒会越来越厉害，没有旱灾虫灾还有人祸，人以为转基因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但我们知道现在转基因的食品吃了会中毒的，人要希望可以有这个有机食品，但我们这几天知道如果你这个地方有机其他地方不有机的话，照样你的东西没有那么有机，那个蜜蜂那个其他的虫它是污染的，到你的食品上面去传的粉也是污染的，所以出来的东西仍然是污染的， 所以现阶段神保留没有毁灭，是因为神对人的忍耐。我们对神希望在神面前好像一个种子，好像我们可以有成长的向上的曲线，好像我们折一个飞机，你放出去在神的手中，你的信心起飞。但是信心常常要像飘高空这个下去那个游戏防止 jump 跳下去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神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要凭信心走出去。所以姐妹也不知道他从他的学校请紧急的假回台湾，家人会有什么福音的反应。这是一个信心的脚步，你我也是信心的脚步，看见机会赶紧付诸行动。主所应许的没有成就，不是因为他单言，乃是宽容你我，宽容我们的罪，家人有机会信耶稣。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两年多还没有回去了。所以我常常祷告，看到好的这个多激励的见证寄回去。我有一个妹妹，她说我看了这个，我祷告信耶稣。所以抓住机会，祷告，采取行动，凭着信心求神怜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付出行动。很简单，上帝纪念我们，上帝纪念这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他愿意人人悔改。上帝的心是充满爱的心，所以我们需要到神面前，因为神不受时空的限制，神要我们能够在他施恩的时间里面继续不滥用我们的时光，不要放纵自己。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看见这些都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我们在神面前需要那个好像死去的信心，上像这棵树一样，虽然是化的，他化一棵树死了倒了，但是重新发芽，只要我们里面有一棵爱的树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发芽开花结果繁盛，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礼拜五晚上开始在休斯顿，我去参加把握时机这个宣道课程，昨天早上9点钟上课，一直上到晚上7点钟，马拉松。感谢上帝，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早上我看见一位弟兄跟他说请你为我祷告，到了下午实在是支持不住，昨天居然没有睡着。我有午休的习惯，但上帝帮助我。那个讲师说，哎，如果你真的要的话，不要出太大声音，或者多喝水，站起来帮助我自己清醒。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要抓住机会，教会需要翻转，这个世人需要翻转，我们的亲人需要翻转，唯有你。所以第11节到结束我们就把它读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融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是的，我们盼望的是神的义终究完全实现在你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血脉亲人中间，在全地上面。求神赐福。好，我们一起唱这个诗歌，唯有主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心中要来仰望他给我们的救赎的爱，更新的爱，改变我们观点，改变我们脚步，改变我们可以依靠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求告神，求主帮助，唯有主爱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灵就会柔软。唯有主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心灵才会体贴神的意思。唯有主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看见他使我们在各样的考验中仍然心中有一棵树，就是救恩的树。有一棵树就是说我们生命可以更新变化的树。有一棵树就是在他的溪水旁跟栽种的一棵树，叶子不枯干，而且按时候结果子，在神的面前可以一直站立到永远。你是大有祝福的，上帝要使你邻里兴旺，使你的家人生命兴旺，使我们的心中充满永远的平安，充满永远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在他面前这是他给我们的机会，要在神面前恳切的为亲人信主祷告。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这个歌我们就唱一半啊。不出来，好，那我们就不唱了，时间没有了。叫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自己亲自来召摩你自己的话语，刻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愿意我们自己承接那上面的祝福，也愿意我们亲人同得这美好的祝福，因为你不愿意我们在永远的硫磺的火湖里头，不死的虫，不灭的火，焚烧那永远的煎熬，乃是可以跟你和好，回到你面前，在今生就看见那永远的盼望，在今生活在你永远的爱里头，可以面对人生许多的挑战，面对人生一切的考验。就如十位姐妹所分享的，她的姐姐那样严重的忧郁症，因着祷告你安排医生，因着祷告让他可以愿意踏出家门，就可以带到医生那里，因着祷告他可以对医生有盼望，愿意接受。主耶稣，你为我们的亲人继续的祷告，主啊，为我们自己祷告，因为我们需要在你面前信心增长，也为我们的亲人祷告，让我们为他们的爱可以在膝盖上头，在昼夜的呼求之中，在不断的注意你的作为和行动之中，求你赐福我们，谢谢你。垂听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我们等一下最后唱，现在不唱了，时间没有了。请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